那么我们看六二，对吧？这个六二，六二，对吧？这个呢，倒是他在位了，本身这个就是因为，是吧？正位，贤其非凶俱竭，非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腿肚子啊，我们有腿有腿肚子的，胫骨后面的肉，人行走路的时候腿肚子不会先动，是吧？我们体会一下，是吧？啊，贤其非，指少女迈出向少女示爱的第一步，就走出去了，对吧？电话打通了，然后呢，准备到上岛咖啡去碰头了，对吧？这个第一步。凶就是拒绝，凶什么不乐观，女方表现矜持。张小英，你知道什么叫矜持吧？啊？不对吧？不对吧？矜持也不是不开放，就是呢，这个我通俗一点啊，就是说，就是比较呢，人家跟你讲话呢，你就表示好像很含蓄的，好像不表态，是吧？这个意思，甚至他这个意思讲反话，拒绝就是暂停止语，就是男方啊不能操之过急了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？表现矜持，对吧？这个男方态度要谦恭，设法取悦对方，对吧？矜持就是说，你跟他怎么讲话，他不反对也不，也反对也不反对，你搞不清楚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时候男的呢不能。要不能，就是什么意思呢？操之过急，对吧？它是有一个顺序的，对吧？比如说你刚刚见面没多久，你说我爱你，这绝对不好讲，是吧？人家说你这个花花公子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对吧？如果答应这个女人13点，对吧？所以这是矜持，女的就表示稳重，对吧？刚刚在现代社会，我们讲的正道啊。现实我也不讲了啊，现在有报道说今天见面，明天结婚都有了，是吧？这个我们就不去讲了，对吧？那么六二爻辞呢，什么意思呢？那矜持，什么叫矜持？张学友就告诉你了，在中国传统当中，当男方向女方第一次示爱的时候，女方往往会表现出一种矜持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明明同意，故意说不同意，喜欢说喜欢就说讨厌，对吧？表面是凶，意在考验，对，这个很正常的呀，对不对啊？你也是过来之人，对吧？啊，那艾伦说我喜欢你，反对，对吧？讨厌嘞，是吧？这个很正常的呀，所以这是一种女同志有时往往喜欢正话反讲，很正常的，对吧？我曾经上过这个课，告诉你，因为什么呢？比如营销，对吧？人家说顾老师，我上花了几千块营销课，记了这么多本子。哎呀，搞不懂！我说很简单，所谓营销，你谈过朋友吧？对，我就结婚了。你想一想，什么叫营销？你想想当年你什么追求你女朋友的，对吧？女同志都喜欢三样东西，第一个喜欢甜言蜜语，喜欢吧？肯定喜欢的。第二个喜欢要被追求，被追求啊，对吧？喜欢你来追我，对吧？第三个正派的女性最后。都要结婚的，就是要签合同的，销售也是这样子，对吧？第一个，我是要把我这个产品，我这个笔怎么好，我要讲的天花乱坠，是吧？这样道理吧，对吧？第二个，不是一次见面了呀，这个你如果要把这个推销出去，见面以后名片交换以后，经常要打电话要跟踪的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第三，如果真的要签一个合同才是结束，营销是根本点在这里吧，所以叫化繁为简。有些教授喜欢化简为繁，这么简单道理要讲讲几天，还要收你几千块钱，骗子，对吧？简单吧？那么实际上呢，婚姻也是这样子，是吧？所以考验对方叫矜持，张学友听懂了吧？矜持这个道理，是吧？但是在这是仅限于爱情啊，平时工作当中不好这样来的，哎，对吧？第三。什么叫拒绝呢？就拒绝就停止的意思。男方不能操之过急，拒就是蹲下来的意思，对吧？态度谦恭，要取悦女方，让女方喜欢你。如此爻如果是动摇，记住啊，如果你正好算这一卦，这一卦动摇的话啊，这暗示此事要静观其变，不宜妄动。 如果你张弟兄这一卦是动摇，说明你要当心哦。静观其变，对吧？就祖先就告诉你，你吃了这一卦这一爻，告诉你不要轻举妄动。所以祖先太伟大了，太智慧了，是吧？好，接下来九三，咸气谷，浙气水，往灸，此为阳爻，代表阳刚有主见，对吧？记住啊、哦，这个爻是，看见吗？红的是吧？这个是正位是吧？爻三是吧？谷是指大腿，这就是意思把持住，此爻辞意思是吧？感应到了大腿上面，到大腿上面了，对吧？刚刚是在脚趾，现在到大腿上面。应控制住，不要乱动，一意孤行会遇到临难、避难，是吧？吝啬的吝是吧？临难，这个大家记住啊，这个吝什么意思，对吧？上一次我跟大家讲过，你上次没来是吧？吝对吧？就是难也，就是困难的意思。记住啊，吝就是困难的意思，是吧？困难的意思。如果是动摇，暗示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应该有自己的主见。如遇事总是盲从于别人，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和障碍。所以我再三讲，不嫌啰嗦，还是讲，我们学艺是为了用。比如说，你要赚一个婚姻方面的问题，如果赚到闲卦，本来是好的，但如果动摇是六九三，那么就告诉你，对吧？那个时候你应该。不要，就是意思就是不要盲从于别人，要有自己的主见。所以我们学艺的目的就是转卦，然后呢动摇，来让祖先知道我们行动，是吧？不是闹着玩的，是吧？然后到了九四，大家记住啊，九四的位置是什么？张学英，你看你在开小差吧？张。九四的位置是阳爻还是阴爻的位置啊？阴爻嘛，现在被阳爻占住了嘛。那这个是学习的我们的重点啊、哦，不是听我顾老师讲婚姻什么好玩啊，这个都是不是主要的，对吧？关键是这个要搞懂，对吧？好，对吧？它反过来应该是阴爻，它被阳爻占住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对吧？贞节毁亡，重重往来，朋尔从我而思。正确就坚持以正面积极的态度来对待感情问题，这很重要。毁亡就是遗憾，就后悔的事情消失了，啊，重重往来就是心神不定，走来走去，往来嘛，走来走去，重重嘛，重重就是心神不宁嘛，是吧？在心神不宁、困惑、艰难之时，找朋友、老师、父母、心理医生去沟通、去交流。他这个意思，这时候你们要找老师、找父母、找心理医生去沟通，这个意思。当然，心理医生是我按照现代思维来解释的，对吧？那个是还没有，是吧？哎，是吧？这个意思啊。但是老师总归有的吧，父母总归有的吧，是吧？就是，此第四爻线是个偶数，阴爻位，但是却为阳位占住了，所以不正位，不正当的位。象征什么？感情发展过程当中出现伤痛了、迷惘了、有矛盾了。大家看这张照片，对吧？真正相爱的人坚持正确态度，故为阴爻位，对吧？看见吧？两个人又不开心了，不知道谁偷拍了这个手机，啪下来了，对吧？好，九五，我们到九五了，对吧？九五是五线，闲其眉，无悔。这一爻是阳爻，这一爻是阳爻，记住啊，这一爻是阳爻，对吧？代表人体的背部，背部是背部。爻辞的意思是感应到了后背上没有忧悔了，对吧？暗示相爱的男女感情发展成熟了，要事业晋升了，终身相托了，终于如愿拥抱之时啊，要肩负起无怨无悔的责任和承诺了，啊，这个九五。九五，不管什么哪一个卦，九五都是什么位啊？九五至尊的位置啊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。如果是阳爻位是好的，如果九五位被阴爻占住了就不灵了。所以这个我们看卦一定要懂，否则学了半天，对吧？ 哎，所以你看，这个是非常好，对吧？他们已经拥抱了，终身相托了，是吧？眉就是背部脊椎两旁的肌肉群，是吧？我们中国还是比较含蓄了，是吧？国外你看，他见面亲人见面都是拥抱的，是吧？很正常，是吧？哎，是吧？掀起眉，男女双方就感应到背部脊柱两旁的肌肉群了，只是一非一般的感应，只双方正在深情的抚摸就拥抱了，记住啊，括弧，东方语言从来都是很含蓄的、优雅的，凡是经典著作当中。从来不会有赤裸裸的性爱语言，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个高度，是吧？我们中国的好的经典啊，乱七八糟烂书我不说，是吧？流传下来经典都是很高雅的，是吧？很高雅，是吧？比如说，他有一种颠鸾倒凤，这话有吧？啊，你笑了，是吧？你看，又瞎说。就是男女之间，他用这种比较含蓄的来描写，对吧？《红楼梦》里面很多的，他不会像西方小说赤裸裸这种描写，他不会有的，对吧？这个。好，第五爻位就是至尊的阳位，就九五至尊，代表男女双方爱情的成熟了，成熟了。阳爻表示男女双方坚定无悔，誓言今生，终生相许，白头到老。啊，这个呢，我。这个曾经在美国哈佛大学学过比较法学，比较法就是全世界的法律进行比较，是吧？我们这个法律，中国为代表的，它这个法律跟西方完全两样的，是吧？他们是欧美法系，是吧？我们的法系两样的，在我们中国从古到今都是提倡什么呢？终身相许，白头到老。我想现在也是这样子。我每一次跟我的学生去证婚的时候，都提出，你们要终身相许，白头到老。但西方不是这样子。我学过西方的这个婚姻，他们是一种契约式的婚姻，听懂了吧？比如说我跟你两个人结婚，我们订合同的，我们订几年？订五年。五年里面是夫妻，五年如果我们就合同嘛，对吧？然后五年以后，我们两个人商量要不要续这个合同。如果不续的话呢，我们就拜拜走了。因为在西方这个里面呢，他们不像我们有这么多复杂的事情，因为他们遵守法律的了，对吧？比如说结婚以后，以前就已经公证了，我的，你的，到时候拎个箱子就走了，对吧？很简单。我在做律师的时候，曾经碰到过好多的离婚案，很复杂，对吧？因为中国有一句。有婚姻方面有一个盲区了，就好像我跟你两个人结婚，蛮好的事情哦，就去公证啊，好像臭眉头，有吧？哎呀，结婚还没结，想着离婚了，对不对啊？看这臭眉头，等到真的婚姻破裂了，烦得要死了。啊，有现在还好嘞，我办的时候是80年代、90年初，还没现在东西这么的，都是马桶都要算，马桶知道吧？这个马桶是我的，那要拿走，对吧？因为马桶古代是子孙桶啊，你不要以为马桶臭啊，它是很重要的子孙桶啊。你不要一听马桶好像很重要的，女的坚决带走的，她要准备二婚的，对吧？子孙桶，对吧？还有这种零零碎碎那个时候，我就碰到一个离婚案，就是那个老爸对吧？他是当年是卢湾区法院里面的这个预审员。他的女儿在结婚的时候，他就坚决跟女儿做了公证，对吧？那这马桶是我女儿带来的，十条被子我女儿带来的，一个黑白电视机带来的，对吧？那时还没有像现在电冰箱的彩电了，对吧？等到他女儿离婚时，我帮他办的，他清清楚把单子拿出来了，他说：“那这个是当初，哎，这是我碰到一个比较当时啊，现在不当时啊比较睿智的一个老爸。”我握住他的手，我说：“哎，你是法官。”当然是有这个，是吧？一般老百姓没有的呀。那现在已经开始好了，大家做公证，是吧？这么一个过啊，也很少，对吧？这一种，所以呢，我们跟西方是两样的，我们是提倡白头到老，是吧？提倡白头到老，对吧？现在还是应该这样子。 对啊，所以我每一次跟我的学生证婚的时候，就当着众人的面，就大声的跟他讲，你要给你的所娶的，所这个爱的这个人一辈子的幸福，要一辈子，不希望他们分散，对吧？好，到了上六，对吧？这个顶限了，对吧？贤妻福霞舌，贤妻福就是人的面颊骨，是吧？唇齿相依之处，对吧？说明感情的交流与培育要永远保持唇齿相依般的信任，因为信任是爱情的基础，对吧？没有信任哪来爱情啊？我怀疑你，你怀疑我，还搞得好，是吧？贤妻霞就是霞，就面部，指面部表情的感应，经常在表情上体现着一种对对方尊重、关爱与呵护，对吧？很开心的呀。一个妻子在家里面烧饭，男的回来了，拎个包，我回来喽。妻子一个，哦，好好好，把包拿着，脱鞋给他，是吧？是这样子吧？这就是一种哎，贤妻霞。如果说我回来喽，我也回来了，关我什么事啊？这个你说会好吧？会开心吧？所以有一些，我办过很多的案子，有一些男的，他说我轻松的离家门，早上沉重的回到家，回家里面开门是很沉重的，不知道今天妻子是冷眼相对呢，还是我冷面贴冷屁股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是吧？电视毕竟是电视呀，生活是生活呀，是不是啊？是吧？这第一种，贤妻霞，贤妻舌。什么？要经常动舌头，用语言交流来不断滋润与增进感情，这个对吧？这话对吧？刚才我讲了嘛，女性是需要甜言蜜语的，但这个是加引号啊，这个甜蜜都是坏人啊。女性是需要甜言蜜语的，有的人说我已经结婚了，不需要了，这是错的不得了，你同意吧？因为我已经把老婆娶回家了，管她。祖先告诉我们，晚上9点到11点是男女夫妻之间彼此沟通交流的最佳时期。现在话不对了，我讲讲，不怕出丑，我自己的亲外甥，我妹妹的儿子，对吧？他这个7年前娶了个小女孩结婚了，对吧？他是我外甥嘛，是电力公司。这个一个职工啊，工资也蛮高的。这个女孩呢是外地的，安徽来的，这个外面做小生意的，对吧？两个人结婚了，我证的婚，对吧？蛮好，也叫他们白头到老。但是不行啊，我的外甥30几岁，经济条件很好，家里面买了房子什么，但是他们后来出了问题，我就告诉他，你们两个人，哎，用语言交流基本上很少。回到家里面以后，两个人就等于大学生宿舍了。男的嘛看电脑、打游戏，女的嘛也是看电脑，真生活的了，不交流的了，对不对啊？最后弄到了离婚的下场，是吧？而且女的很奇怪，就在3年前的5月1号，她这个暗示我的外甥女，哎，外甥，你去玩吧，我在家里打扫去了。实际他已经叫好2部班长车、班长车，等到外甥去了以后，车子来搬走了。我外甥7点钟回来，啊，没有了，人也找不到了，这都找不到了，对吧？这是天下是大戏，我这个笨得要死，对吧？而且家里面出大嘛事，东西没有了，什么都搬走了，他就不报警，你想想。这个女的呢，因为她是外地的，她外面住在什么地住的房，你也不知道，找不到。哎，她搬走以后，到了半月以后，一张通知书来了，起诉书到手里了，她已经通过律师了，对吧？地址不知道的，跟她交流都没法交流，是吧？所以呢，第六位爻位为偶数阴阳阴爻位，象征少男少女的感情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了。啊，这个已经是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，所以要经常转动舌头，人是需要交流的，是吧？沟通的，是吧？是吧？那么这呢，就是我们刚才全部讲的这个闲卦， 那通过这样的讲解，我想大家呢对怎么样子看卦是吧，有一个思路跟方法了吧，有吧？